两个礼拜以前的礼拜二晚上呢，我参加了一场宴席哦。是我们那个华神的前院长赖建国老师，他来洛杉矶，所以呢，我们华神的一些校友就举办了一个很简单的校友的餐会。那餐会之前我就跟神祷告，说：“哎呀，盼望今天跟院长啊、跟一些学长们的交流哦，可以有很好的学习，可以有很丰富的收获啊。”然后后来我们聚餐发现，哦，当天有一位这中风刚满100天的一位。学长一位校友他也来参加、哦、他刚刚中风，这个他去国内服侍，然后回到洛杉矶呢就中风了。那现在满100天，因为他恢复的还蛮好，我们众人就一起向神献上感恩啊。另外我们就边吃饭就边聊，就聊到我们母校台北华神的近况啊，因为我们也是要建校也要迁校，然后院长跟我们提到各地校友在不同地方的美好的一些侍奉啊，谈到台湾教会的一些复兴，然后呢也谈到关于这个台湾社会面临那个同婚立法的一些挑战齁、哦、我们那时候谈的时候还没有通过齁、哦、但是我们就在谈这些事情。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聚餐的最后呢，到尾声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夫人哦，他就分享他曾经听我们华神校友的一段心声，他说非常触动他的心。他说那个校友每一次礼拜天离开礼拜堂的时候，他就会问主说：“主啊，我今天的服事你满意吗？”好，然后呢，那个我就印象很深刻。然后我们就继续在聊天。那后来呢，聊到这个餐厅要打烊了，10点要打烊了，所以我们只好要散场了。好、哦，那这个聚餐结束前呢，我们那个北美的校友会的主席他就说：“主啊，我们今天的聚会你满意吗？我们的这个团契跟交通你满意吗？”啊，那句话哦也很触动我的心啊，我就觉得说哇，这个今天的聚会真的有很丰富的收获。那刚好接待院长住的那一个家庭呢住在比较西边，所以当天就是我就因为我住在比较西边，所以我就送院长跟夫人这个送他们回去。那在这个回程的路上呢，这个院长就答应说下一次来洛杉矶的时候呢就来我们教会讲道。哎呀，我就说主啊，你真的是垂听我的祷告、哦、这一场宴席还真是有丰富的收获。那我也真的很相信神非常喜悦我们那一天的聚集。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三不五时我们都也会有一些宴席，对不对？像昨天晚上我就参加了一个小组的 potluck 的宴席，好，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几位呢可能会私下也会相约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哈、哦。我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青年团契也常常相约吃饭哈、哦，然后一起狼人杀哈、哦，这个 OK， 或者有时候我们是可能是公司的同仁的聚餐，或者是特殊的日子我们的家庭的聚餐，我就在想。主啊，我们这些宴席你喜悦吗？上帝你满意吗？我们今天看到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这个宴席哦，上帝很不满意啊。那是一个皇宫里的宴席哦，那是一场国宴哦，吃的喝的参与的都是最高等级的，可是却让至高的上帝非常非常的不满意。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宴席。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今天对我们众人来说话，愿我们今天的聚集合你的心意，愿今天的信息蒙你的使用，也愿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都蒙你喜悦，蒙你祝福。我们谢谢你，愿下面的时间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话，使我们的生命领受你的话语就有更清楚的方向，也就有更丰盛的力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呢，这个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这个设摆宴席，然后与这1000人呢就这个对面饮酒。好，这个1000个贵族的宴席，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一定非常的壮观，对不对？一定是非常的奢华的。但是你知道吗？事实上哦，这个时候那个波斯马代的那个大军已经大军压境了。 已经就要攻进来了，为什么伯沙撒在这个时候还要大摆宴席呢？学者说他可能要企图借着这场盛宴哦，要巩固自己的势力，要要求他的众臣子呢都还要继续表达对他的忠诚啊。也有学者说呢，这时候可能是他要为将士打气啊，好，因为不久前他们才吃了一场大败仗，好，那现在敌人就要攻进来了，所以呢他要这个凝聚士气。好，那姑且不论这场宴席最后他在政治上面是不是有达到那个效果，但是这个伯沙撒他对神的骄傲跟亵渎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他没有办法承担的。他用圣殿的器皿来助兴，用言语用行为来侮辱神，他把圣殿的器皿跟偶像崇拜把它结合在一起。我读给大家听，伯沙撒欢饮之间呢喝醉了，就吩咐人将他父，其实不是亲生的父亲啦，其实是这个上面两代，而且不一定有血缘的关系。在亚兰文讲这个讲到父，很可能是指的祖父，也很可能指的就是先王，就之前的王。OK， 那他就把这个吩咐人把这个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来饮酒。于是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王后、妃嫔就用这器皿来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你看伯沙撒在这里好像要向他的大臣表明说，以色列的神毫无价值，他们可以践踏他的尊荣，他们可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而还可以继续逍遥无事。伯沙撒很可能也想要借着这样要来宣扬他自己比尼布甲尼撒更有权势，尼布甲尼撒还尊重圣殿掳来的器皿，他呢可以任意的玩弄这些器皿。所以伯沙撒所表达出来的亵渎其实比他自己心里面以为的还要更严重，他的这种极端的行为在上帝眼中看来是十分的具有侮辱性的，所以上帝的审判很快的就临到他。读到这段经文我就在想，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在宴席里面的言语跟行为啊，也带着一些骄傲跟狂妄呢？特别是一些庆功宴的时候。而更严重的是哦，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亵渎了神所分别为圣的事物？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当代基督徒我们有两种危机哦。一种就是呢世俗二分，对不起，圣俗二分。另外一种叫做圣俗不分。好，什么叫圣俗二分呢？举例来说，就是教会是圣的，世界是俗的。然后呢这个读经是圣的，读书呢，我们中国人可能也不会说读书是俗的，那读报纸呢就觉得好像比较俗一点。好，教会的圣工是圣的，但是你日常去公司里面的工作呢是俗的，礼拜天周日是圣的，然后周间呢其他天都是俗的。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圣俗二分的方法。那这种圣俗二分的错误就会导致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隔离的，就无法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所以呢，我不晓得最近这几年你会不会常常听到我们就要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圣俗二分。但是呢，我就发现当我们强调不要圣俗二分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全部变成圣的，我们是把全部变成俗的，以至于连圣道，以至于连圣礼的神圣性哦，都被玷污了。这个就叫做呢圣俗不分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我们教堂，我在台北那个礼拜堂，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台，这个不叫做这个什么，这就叫圣坛，你知道？然后呢，都是有一个那个围栏围起来的，所以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是被禁止跑上台去的，但是后来呢就越来越有人说就随便了，就越来越不看重这些东西。那久了久了以后，我们就真的变成圣俗不分了。我们实在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常常说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但是上帝也是有所在的。我们不要圣俗二分的那个意思是说所有都是属上帝的，所以应该是所有都是圣的。然而在某一些上帝特别有所在的地方，他更是圣的。但是我们说不要圣俗二分呢，最后就变成了圣俗不分了，什么都不是圣的了。我就在想，或许这段宴席的经文哦，最直接相关的就是我们的圣餐了。圣餐也是一场宴席，对吗？我们看看保罗怎么说的，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好，预备，请。所以无论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你看保罗明显在强调主的饼跟主的杯是什么？是神圣的，如果玷污神圣会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保罗说，所以在你们当中有一些软弱的、患病的，甚至死的也不少。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个伯沙沙王哦，他就大摆宴席，可是他就玷污神圣，结果他就大肆亵渎，最后呢，就导致了什么？大祸临头。好，你的那个周报里面的讲义哦，你可以拿出来哦，在空格的部分你要记得写上什么？大祸临头啊，你知道吗？就在他以永生神的神圣酒杯来赞美自己宗教里面那个没有生命的那些偶像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忽然啊，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就是说什么呢？突然有一只手，就只有手啊，没有这些身体啊，就突然在那一个墙壁上，而且他特别是说是跟灯台相对的粉墙，意思说那个刚好是有灯照的，是最亮的一面墙，忽然就有写字。圣经哦，非常细腻的描述伯沙沙王看到这个的反应。经文说什么呢？经文说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他原本想要侮辱神，就他自己呢反倒大出洋相。当上帝，我们说上帝突然露一手，真的是露一手而已，只有一手。当上帝突然露一手的时候，那个醉酒狂欢的场面顿时就变得毛骨悚然，那整个情景开始变得鸦雀无声。经文说伯沙沙本人吓得虚脱颤抖，然后什么腰骨脱节。有学者认为这个在形容什么呢？这个在形容他大小便失禁，弄脏了他的裤子。所以 你知道吗？伯沙沙是彻底被羞辱到了，而且呢是在他的大臣、皇后还有他的妃嫔的面前。可是呢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他虽然大出洋相，但是呢他仍然呢大言不惭。在巴比伦的一切的哲士用法术的观照的都不能够读墙上的那些文字的时候，太后啊就举荐了里头有神圣神的灵，心中光明，又有聪明智慧，好像神的智慧，可以圆梦，可以释谜语，可以解疑惑的但以理。太后就把这个但以理举荐给王。但是你留意，当王见到但以理的时候，他态度还是很傲慢的，可能是因为他刚刚他才嘲笑那个犹太人的神，他现在却要招一个犹太人来解决他的难题，所以可能让他很下不了台。所以呢，一来的时候他首先就把但以理当作这个囚犯，把他当作俘虏，这样子来审问他。他说呢，你是被掳之犹太人当中的但以理吗？就是那个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你知道他就把他当作被掳的人、啊、
他就把他当作囚犯。但你知道他在尼布甲尼撒王的时候他已经是做很高的官了，但是伯沙沙就是这样子羞辱他。然后呢他也表达对但以理的能力有所怀疑，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听说你里面有神的灵，我听说你善于讲解，能解疑惑。所以就他的话就显示说呢，他对但以理其实不抱太大的期望，可是因为他现在在绝望之中嘛，他没办法，所以他就愿意给但以理一个机会。他说现在呢，你若能的话，如果你能够读这个文字把讲解告诉我，就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位列第三啊？谁是第二啊？你知道吗？哦，皇后是第二哈、哦、呀、yeah. OK， 你知道在因为在这个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就是那个历史的文献已经是很丰富了。你再早期一点点，可能你查历史什么，可能那种文献不多，但是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圣经以外的巴比伦的历史啊已经很丰富完整，所以关于巴比伦每一个王的那个记载也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呢在这些历史记载里面、哦、就没有提到有一个人名叫伯沙沙的这个王，就没有这个王在巴比伦。好像我们学我们的历史也会嘛，明朝 哪个皇帝，清朝哪个皇帝接哪个皇帝接哪个皇帝接哪个皇帝，在这个新巴比伦帝国也是哪个皇帝之后是哪个皇帝，都已经很清楚的有历史的记载，但是这些王里面没有一个叫伯沙沙的。而且呢按照这个历史的记载，这整个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王、哦、叫做拿波尼度、哦、所以这个最后一个王也不是伯沙沙，被灭的不是伯沙沙，是拿波尼度当王的时候巴比伦被灭了。所以好长的一段时间、哦、很多人都认为圣经在理解这一段历史方面是错误的，然后就进而怀疑呢圣经的正确性，就认为圣经是有错谬的。一直到西元1854年、有一个英国的领事就受了大英博物馆的这个委托，就在伊拉克的南方就挖掘一座很大型的月神的庙塔、哦、这个拿波尼度这个王呢就是拜月神拜得很迷、哦、有人说他就这个因此呢他就被放逐了、哦、然后呢反正他们就挖这个，然后在这个挖这个考古的里面，就在一些砖块瓦砾里面就发现了好多那种圆形柱的那种泥板、哦、那每个泥板呢大概4公寸左右，上面就刻了60行的楔形文字。然后哇，发现这个考古的这个珍宝，赶快去请专家研究去鉴定啊、这些楔形文字上面到底写什么字。就后来就发现了、哦、原来这些泥板上面是最后这个王拿波尼度的命令，上面记载着说拿波尼度修建这座高塔，那这座塔庙是乌尔城的一座庙宇。然后泥板上面还记载说呢，祈祷国王和他最年长的长子伯沙沙都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哇，这个文件一出土就证明了圣经的记录，讲到说伯沙沙呢确有其人，就是这个外面其他的历史里面所写的那个最后一个王拿波尼度的长子。那后来就有更多的考古文献出土以后，就发现这个拿波尼度哦，他后来当王，但他离开了那个京城，离开了巴比伦的那个京城，离开了10年这个期间。为什么离开有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说呢他就是因为拜这个月神，但是呢这个巴比伦主要的那个主要的神呢是马杜克，所以呢这个拜马杜克人就把他给放逐啊。那也有一些说呢他去那边是因为那边是商业的要道，他在那边镇守那个地方，总之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文献显示他最后的确有10年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京城，然后呢他的儿子哦伯沙沙是当时的摄政王，就实际在统治巴比伦的就是伯沙沙。那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伯沙沙提供的奖赏是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吗？因为他自己是第二，他是摄政王，但是爸爸还在，那个真正的王还在，拿波尼度还在，所以他就说呢位列第三。弟兄姐妹，就在这样一段原本对圣经的怀疑 然后批判圣经有错误，到后来更多的考古学发现圣经讲的是正确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再一次看到人哦，何等的容易亵渎神圣，就以自己有限的知识跟资料，然后就来判断批判圣经的真实性跟准确性，这也是一种亵渎啊。但后来更多的资料发现圣经的记载才是正确的，而相对于这样子对神话语的态度，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但以理呢，他却是很忠实的来传讲神的话语。好，这段经文非常长哦。这段经文呢是但以理对王对不起，这是刚刚我忘了放给大家看的。OK， 那就是那个泥板上面写的字。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但以理在王面前他的回答。好，王给他说要给他很多的赏赐，但以理说什么呢？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什么？你的赠品可以归于你自己，你的赏赐去归于别人。你看他讲话有没有很不客气哈？他说呢，但是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王。王啊，至高的神曾经将这一切赐给你的父，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大权，所以他在各方各国各族人面前，这些人都要战惊恐惧。好，因为他可以随意生杀，他可以随意生家，因为他有那个权柄。可他心高气傲，他灵也刚愎，然后行事狂妄，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后来神才恢复他，记得吗？我们上次讲过这段故事对吗？好，在但以理书的前面一章第四章。然后呢，但以理就指责这个伯沙王说，你知道以前你的先王这个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所经历的这一些，但是他说伯沙沙，你都知道这一些，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你心仍然不自卑，不在上帝面前谦卑，你竟然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看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还又边饮酒边赞美那个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这个叫做圣俗不分啊！你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所以但以理哦，根本就不在乎王要赐给他的尊荣，他反而是不假辞色的就训斥伯沙沙，因为他知道神才是至终的赏赐者。他就跟伯沙沙说，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你的先王就是神赐给他国位大权荣耀威严啊，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所以但以理要那个王看，但说你以为你可以赏赐我这一些，但是我告诉你，真正赏赐的是那一位神，是你所亵渎的那一位神。所以但以理呢一点都不稀罕王要给他的这些东西，他也一点都不在王面前好像卑躬屈膝。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众人，我们也可以认知哦，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一切都应该要分别为圣归给神，一切都应该用来荣耀神。但以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有神圣的灵在他的里面，而且他把自己分别为圣，他根本不是好像就去趋炎附贵在这个王的身上。而伯沙沙呢就刚好相反，他知道尼布甲尼撒在神面前骄傲而受到管教的事情，但是呢他仍然不谦卑在神的面前，他胆敢亵渎神圣的器皿，把圣殿的器皿当作俗物啊。所以紧接着但以理他就宣读了那个上帝漏一手所写的那些字，那是上帝审判的字句。好，但以理说因此是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些字，所写的文字就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好，这个这三个词哦，其实是亚兰文里面的那个货币的单位。好，那它基本上是一个重量单位，但是那个时候那个货币就是你用多重来 多重的金子，多重的银子，多重的货币来衡量那个价值。好，所以呢，这三个就是那个，你可以说它是重量单位，但它也是货币单位。其实就很像我们说500公克、10公克、5公克，就是这三个字，它基本上是名词。可是但以理他就用这三个名词，他把它谐音变成一个被动动词来理解，就是迷尼这个字呢，它读音就很像这个被数算，然后呢提克勒这个字呢读起来就很像被称量，那最后呢比勒斯呢读起来就很像被分裂啊。而且呢比勒斯这个字哦，你其实如果你去看英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读音也很像波斯，接下来他们就要被波斯灭了。OK， 所以呢，但以理就把这个三个重量的名词，用这个被动的分词，用变成动词来理解，而且呢，它是有谐音的。OK，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完成式，代表这些事情是已经定了的。好，那所以我们的经文也有提到，说讲解就是这样。好，迷尼是什么呢？是被数算嘛。OK， 所以翻出来呢，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了。提克勒是被称量，就说你已经被神称在天平里面，显出你的亏欠了。那比勒斯是被分裂，就是说呢，这个神已经决定把你的国分裂，分给马代人跟波斯人。所以那个比勒斯又是分裂的意思，又很读起来又很像波斯的那个音啊。所以但以理就宣告上帝的审判对于波沙沙王，也是对于整个巴比伦的帝国。好，但是呢很可惜哦，就是这个波沙沙王他虽然大受但以理的责备，可是他没有大彻大悟的悔改。其实这个就是他跟尼布甲尼撒王的不同，所以两个人的结局也不同。你记得我们上一章谈到尼布甲尼撒，他被斥责了以后怎么样，他变成什么兽星了以后怎么样，他就悔改，他就举目望天，然后他的聪明就复归于他，他的所有的荣耀权柄又归给他，他就尊荣上帝，他悔改。但是这个伯沙沙王呢就没有悔改，所以他们的两个人的结局也不同。所以虽然最后伯沙沙王呢还是对但以理大加赏赐，伯沙沙就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我国中位列第三。所以看起来伯沙沙也承认但以理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他虽然呢对但以理大加赏赐，但是也难逃哦，他整个帝国哦就怎么就大江东去了。原本但以理不是说呢，你给我的赏赐你就归给别人吧，我不需要。那后来为什么他还是接受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或许是因为但以理知道这个赏赐呢再过几个小时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刚刚怎么样，刚刚在国中位列第三，结果呢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就被杀了。好，然后呢这个有个翻译米底亚人，其实就是那个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就攻取了加勒底国。我们在这章圣经看到上帝跟伯沙沙的互动，我们在上一章圣经看到上帝跟尼布甲尼撒的互动，都看到上帝真正的在掌权。对于尼布甲尼撒，就神就显示了说他如何使尼布甲尼撒降卑悔改，借着这样子胜过这位有权势的统治者的这种骄傲。而在这一章对伯沙沙呢，神是显示他如何可以对待那些坚决不肯悔改的人。好，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上帝都显示了他自己比那些敌对他的那些君王是更有能力更有权柄。而这段经文的最后，但以理得到赏赐，其实也表达因为上帝的掌权，这些近前的人最后甚至可以从敌对的压迫者那边得到赏赐。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你在你的公司，也许你在你的家庭，也许你在你的社区，也许你在你的学校，你因为敬虔你反而被压迫，你反而受到敌对， 这段经文就带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我们要知道真正在掌权的其实是我们的上帝，而上帝的掌权甚至有可能让我们敬虔敬畏他的人从那些敌对我们的人身上得到赏赐。实际上这段经文，伯沙沙的垮台，最后马代人大利物的兴起，整体来说真的对犹大人带来了很大的祝福。因为波斯马代掌权以后，波斯王第一个王塞鲁士很快就下诏，就允许这些被掳的犹太人怎么样，就可以归回了，就可以回到应许地。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但以理书，讲到那个尼布甲尼撒王梦到一个巨像，你记得吗？那个头是什么？头是金头，然后呢胸膛呢是银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一件事情，那个代表波斯的银的胸膛果然灭了那个金金头巴比伦帝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真的在推动整个历史，而不是人间的帝王在决定那个历史的走向。事实上在耶利米的时代就已经预言说以色列人会被掳，而且是被巴比伦掳，而且被掳多少年呢？被掳70年。耶利米都已经预言了，在耶利米书25章，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但是呢耶利米就预言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是指的犹大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弃神。然后耶利米就说呢，这些国民这些犹太人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就会刑罚巴比伦王跟那国民，并且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些加勒底人这个巴比伦国被灭，耶利米预言了。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他们可以回到应许地。你知道吗，耶利米的预言后来真的，耶路撒冷第一次被尼布甲尼撒攻陷是在主前605年，真的是被巴比伦攻陷了。然后呢等到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巴比伦被灭呢是西元前539年，距离当初被掳的时候已经过了66到67年了。然后不久之后塞鲁士王他就要宣告说这些犹太人可以回到应许地，正好就满了70年。而甚至耶利米他也清楚预言，就是这个巴比伦会被灭，到底会被谁所灭？在51章那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来念，好，预备，请。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因为耶和华报仇。就是为自己的殿报仇。所以神那个神借着耶利米都还预言的是马代的王会把巴比伦给灭了，那是在70多年前耶利米就预言了。耶利米甚至都还预言是哪一个王会下诏让以色列人回到应许地。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哦，就看到神其实一直在表面的现象的背后掌管这一切。所以在你现在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所处的这个历史的处境当中，上帝仍然在掌权，这个世界的历史仍然是上帝在掌管，仍然是上帝在推动往他要去的那个方向去。我们如果看清楚这一点，就会给我们信心，就会给我们勇气，就会给我们盼望。不论是谁当选，不论是谁掌权，不论是谁得势，不管是在公司，不管是在社区，不管是在城市，还是整个国家，甚至在整个国际，不管是谁当选谁得势，历史是在神的掌握当中。就像当初主借着耶利米预言犹太人会被掳，而且被掳70年，而且被掳之后这个巴比伦70年之后巴比伦会被波斯给灭了，到时候犹太人就可以回来。 神曾经借着耶利米这样预应许，最后事情就按着神的预言，按着神的命令走向那个方向，完全的成就。而我们现在的历史也是一样，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最后历史一定会走到什么样的终结？一定会走到圣经所应许的，最后这个世上的国会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历史最后一定会走向那个方向，走到那个结局。神到时候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到时候我们会在新耶路撒冷共享那个羔羊的宴席，圣经也是这样子形容，最后它也是一个宴席，是天国的宴席，神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所以因此弟兄姐妹，现在你我到底要怎么生活？现在你我到底追求哪一个方向？现在你我怎么样不要圣俗不分，也怎么样不要圣俗二分？怎么样那个人生的整个走向配合的神对历史的一个指引？今天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我们今天也要领受一个宴席，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领圣餐，是圣餐的宴席，是主的宴席。所以好不好，我盼望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宴席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认知到这个是圣洁的，主餐是圣洁的，我们不要圣俗不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圣俗二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一切都是神所赏赐的，所以我们的整个全身心哦，都再一次的在圣餐当中，我们就向主奉献，说主啊，我的全身心再一次的奉献给你，无论是我的工作职场，我的家庭生活，我的休闲娱乐，都可以是神圣的，都可以是神圣的。你休闲娱乐完了以后，你也可以说主啊，今天这场球你满意吗？一起趴辣完了以后就说主啊，今天我们一起趴辣你满意吗？你工作完了以后回到家，主啊，今天我的侍奉你满意吗？诶，不是只有牧师离开教堂可以说主啊，我在教堂的侍奉你满意吗？弟兄姐妹，你一天工作完，那个工作也是你的侍奉啊，你离开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主啊，今天我的侍奉你满意吗？这些都可以是神圣的。然后你知道整个的历史就朝着神要带领我们进入耶路撒冷与他共享天国的宴席的那个方向前进，所以我们整个人生取向也就跟这个配合，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成就都要用来荣耀神，不是让这些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让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让成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要像这些王，我们举行庆功宴，看啊，这一切的事业、成就、学历各方面，不是我用我的大能大力建造起来的吗？小心啊，小心啊，在那一些的盛宴里面，不要说来拿出圣经来讲一个笑话听，拿圣经来讲一些笑话，小心啊，弟兄姐妹，小心啊！我们整个的人生取向，就跟着神对历史的那个指向一起去，不要让成就、金钱、时间、才干，不要让这些成为我们的偶像，让这一些都成为我们荣耀神的机会。所以好吧，我们接下来当我们来领受主的圣宴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敬虔的心，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奉献的心，也带着期盼的心来参与主的宴席。这个是天国宴席的预尝，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那请敬拜团的同工可以来到前面，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与主合一，来预备我们的心，要来领受圣餐，领受主耶稣的盛宴，主耶稣把他的身体，把他的血赐给我们。